安，新年快乐。因为这是第三个主日啊，我前面两个主日不在你们当中啊。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敬虔生命的操练啊。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新约雅各书啊，请我们打开新约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一章26-27啊，这两节经文。雅各书第一章26-27，找到我们一起来啊读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一年新的开始第一个月，我们向你感恩，因为我们是蒙恩啊，你的儿女，我们来到殿中敬拜你，我们愿意在这新的一年，我们紧紧的和你同行，愿意我们的生命被你操练，更加的啊，更好的跟随你。我们把今天这两节经文放在主耶稣的手中，我们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中教导我们，好叫我们成为你所爱的儿女。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敬虔生命的操练，就是信心，对神的信心更加的操练。雅各书啊，是一本耶稣的兄弟，耶稣离开世界时候，他的兄弟雅各啊，从神领受啊这一段经文，他把这本书记载在这里，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基督徒在信了耶稣之后，越来信心越来越长进，好像我们的信心是活的信心。是的，我们成为基督徒是完全神白白的恩典给我们，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代替我们成为罪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的罪。因此我们只要接受他这个救恩，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与永恒有份，就永远是神的儿女。但是这个信心，雅各说必须是活的，相信耶稣是救主，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是很好。但雅各说，如果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要更加的丰盛，对神要有更大的信心，这个生命要能够表彰荣耀神，这个生命要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喜乐平安，并且觉得被神使用有用，那我们必须操练我们的信心来成长。就是雅各书在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们信心必须是活的，我们必须操练信心的长进，也就是操练敬虔的长进。那今天这两节经文，雅各啊，首先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那下面他讲到虔诚一些特征。那我觉得啊，下面这个三个特征其实是雅各书在强调的。雅各书说，如果一个人真的信心要长进，在这三方面要操练。所以弟兄姐妹，这两节经文是很重要的啊。首先呢，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虔诚这个字。雅各说，若以人有人自以为虔诚，你看他有一点在讽刺啊。虔诚这两个字呢，在原来的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 religious， 就是说一个人呢很有一些宗教的表现啊，一个人可能到教会，一个人可能在教会很热心侍奉，一个人可能很喜欢在众人面前祷告啊。雅各说这不错，这是虔诚，但这只是外表的表现。 雅各说我们基督徒呢，刚刚讲这都很重要啊，我们到主日参与侍奉，我们应该祷告，我们应该这个啊，有一种敬虔的外表，这都也是很重要。但雅各在提醒我们说，如果真实的虔诚，我们还要再操练下面三方面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雅各在提醒我们，我们呢不要做一个宗教徒啊。宗教徒就是说一个人有信仰，一个人说我是基督教的信徒，然后他参与教会的生活，他日常生活也有一些宗教的表现。雅各说这不够，因为如果只注重外表的宗教表现，当我们内心对神的信心没有追求成长，那还不是真正虔诚或敬虔神所要我们操练的。那么雅各在这一卷书里头其实绕着这下面三点，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首先第一个，雅各说如果我们要操练信心的长进，要真正的对神有信心敬虔，第一个我们要学习言语的操练。雅各说勒住我们的舌头，他说如果一个人不勒住他的舌头，他就是在欺骗自己的心，他的敬虔也是很空虚的。弟兄姐妹们，你很奇怪啊，当一个基督徒好像不是只像一些人到宗教到庙里去拜拜，好像不是只是操练宗教的活动。他还说如果你真正对神有信心，你必须要在言语上要操练对神有信心，要有那种信心的表现啊。其实这卷书一直绕到这边啊，下面第二章我不讲啊，第一节到第五节雅各说啊，不是这里，对不起，他讲到前面啊，第一章啊，我读给你们听，十九节二十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怎么样说，慢慢的动怒。你看看是不是在操练我们的勒住舌头，我们动怒的时候马上就骂人家，对不对？我们一生气以后呢，嘴巴没有办法勒住，马上就骂我们的配偶，然后夫妻就吵架了。我们有时候一生气起来就用不节制的言语骂我们的儿女，我们就伤害他们的心。所以你看到没有，雅各说如果我们要真正对神有信心，我们要学习神多多听，而不要慢慢的听，快快的听，要很积极，快快的听就是要你要有心的去听别人的意思，然后慢慢的说，甚至于不要动怒。甚至于我们看到在第三章雅各第一节第二节，他还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做多人的师父，因为你们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雅各在讲说我们人有一个缺点，我们总是喜欢讲话去教人家，我们喜欢当老师啊。这不是说当老师不好，雅各说如果我们要当老师呢，我们自己先要对神有信心，要先操练自己。如果我们很喜欢做人师父，却不愿意自己深按着神的话用信心去学习，那他说将来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了。雅各说一个人如果在话语上没有缺失，就是完全人。看到没有，我们如果说我信心长进，我很敬虔，那就看我的话语有没有缺失了。我想我必须要承认我话语也会有缺失。我想我们都可以承认我们不是完全人，我们言语上都会有缺失。但雅各说如果我们真正要操练敬虔完全，那让我们靠着神勒住我们的言语，在话语上没有缺失。所以言语的操练是我们对神真正敬虔的操练。如果我们真正相信这位神，我们承认我们言语会伤人，我们承认言语我们会有缺失，那我们就常常按着神的话语，然后祷告求神给我们信心，勒住我们的舌头，那是真正敬虔一个雅各说我们要表现的。 有人说舌头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话语呢，表达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可以说言语呢，是我们灵魂的窗。我们讲的话其实就是从哪里表达我们的怎么样，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内心。所以如果我们言语有缺失，表示说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我们的内心呢，还是跟神关系不够好，信心不够好。从一个人言语呢，有人说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品格。有人说言语是我们真正属灵，就对神信心的一个指标，并且是最可靠的指标。所以真正敬虔的操练，保罗说，雅各说，我们必须要勒住舌头，在言语上不要得罪神，不要犯罪，靠着神，对神的信心与顺服操练我们的言语，这是很重要的哈。如果有人做一个统计，我们的一生其实花很多时间在讲话的。如果我们言语操练，其实就是我们一生在操练敬虔。有一个牧师做这样统计，他说啊，这是外国人啊，用英文讲可能跟我们的字的长度不一样。他说一个人呢，一天大概说18000个字。哇，我没想到一天能讲这么多话，18000个字。那这个如果把它算起来的一本书，如果五十四页的书呢，我们一个人一年大概就写了66本书，这本书大概800页，这样算来呢，我们一生呢1/5都在讲话。哇，弟兄姐妹，你看讲话占我们一生很多的时间啊，睡觉占我们一生多少时间？大概1天8个钟头，1/3啊，讲话占掉我们的1/5。你睡觉你不可能操练了，睡觉就睡了，你不可能操练信心。但是你看，讲话是我们操练对神信心的战场。如果我们能够在言语上不得罪人，不得罪神，不犯罪，我们的生命真的就长进，我们信心真的就是长进。难怪雅各要说，言语上没有缺失，就是完全人。所以巴不得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言语上要操练啊，我们立志靠着主的力量。当我们要动怒的时候呢，赶快向神祷告，神啊，让我不要讲出伤害人的话。当我呢喜欢批评的时候，喜欢论断的时候，让我就向神祷告，让我不要批评论断。当我跟我的配偶跟我的儿女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心中有不愉快的时候，求神给我有力量，不要讲出伤害的话。相反的，我们应该，圣经说应该讲什么样？造就人的话，对不对？我们的讲话应该带着言，圣经讲说要带着言，神教导。什么叫言？言是防腐的啊，我们的话语应该有防腐的作用，而不是去加油添醋。我们的话语，圣经说应该有恩慈，有怜悯，有宽容的心，这样去讲话，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就更加蒙神祝福，我们就操练敬虔。第二个啊，我们来看看雅各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要真正虔诚，要真正信心长进，操练敬虔。第二个他讲27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怎么样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怎么样寡妇。这是什么样一种虔诚？雅各说，如果我们信心要长进，那我们要操练关怀需要被帮助的人，关怀无助的人。换句话说，雅各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效法神，我们要越来生命越像神，蒙神祝福，要生命上能够更丰盛。我们怎么样要操练怜悯的心，看顾孤儿寡妇，都代表一种怜悯的心啊！这是在 新约时代或旧约时代一个很重要神的教导。为什么那时候要讲孤儿寡妇呢？因为在古代啊，在就离现在2000年前，这个雅各写这本书，甚至更早以前，不管中国也好，外国也好，中东也好，孤儿寡妇是社会上最没有帮助的人。不像今天我们有很多这个社会福利制度啊，你可以到 Social Security Office 拿一些 Medicare 或者是、找这些 Social Security 帮助，但在古代没有这样子，甚至于也没有好的法律去帮助，所以孤儿寡妇呢是最容易被人家欺负的。寡妇也真根本就不太可能找到工作，甚至于邻舍还要来啊，来侵占他，还要来啊欺负他。这我教会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他很气愤啊。在就算今天中国啊，他是比较乡下的啊，在广东省一个很乡下的地方。这个弟兄呢，他有一个老母亲啊，孤家寡人，孤在乡下。那么兄弟呢，他已经出国了啊，妹妹也出国了啊，另外一个哥哥跟一个妹妹到广州市大城市去，这个妈妈没有人管。那去年他从他妈妈哥哥那里听到他妈妈被这个寡妇被欺负，他很气愤。怎么气愤呢？因为那个邻居呢看到这个老太太没有人管呢，甚至于就把垃圾倒到他家的前面的院子里头。警察还不管，你看现在的社会都还会这样子，你可以想到2000多年前孤儿寡妇是多么的可怜。所以神说，我们基督徒如果真正要活出神的这种爱心、怜悯心，我们要效法神的时候呢，我们要操练怜悯这些需要被关怀帮助的人。甚至于在旧约的时代呢，当以色列的政府的没有去保护孤儿寡妇的时候，神就派先知去指责他们。大家如果回去读这个旧约以赛亚书啊，第一章，以赛亚先知，神就跟先知讲话，去指责当初的社会，当初的政府。他说，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以前除掉你们的罪恶行，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给孤儿寡妇伸冤。神是很怜悯的，他很眷顾那些无助的人。那今天我们的社会制度好一点哈，如果谁敢欺负孤儿寡妇了，我打个电话911，我打了就大概就被帮助了哈，甚至有很多慈善机构可以帮助。但这不代表这个社会今天我们的邻舍没有一些这样需要帮忙的，尤其我们在主内的，如果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受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用关怀的心去学习安慰，甚至于有行动去帮助他们。这是操练敬虔我们要学习的。雅各呢很注重这个哈，你看看，不止在这里讲，马上在第二章第一节的第五节，我不读给你们听，雅各就指出给教会说，如果一个有钱人的教会穿得很华丽啊，你们就另眼看待啊，去欢迎他，去关心他，去跟他打招呼。那么一个呢没有工作的，一个失业的，或者甚至一个穿着比较差的，没有教育的，没有学问的，到教会你们就不跟他讲话，甚至说你坐到一边，坐到后面。雅各说，这不是神要我们学习的。你看雅各很注重我们在主里头的这种像主耶稣基督，看重一些必须要被帮助的人，反而还要更加的去关心他。这是雅各书第二章吧讲的。甚至于呢，到第二章的十五、第十六节，雅各还在讲他活的信心怎么样。雅各书第二章十五说，如果有弟兄有姐妹赤身露体，缺乏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人不能只是跟他讲说平安 啊，你平安，弟兄你很平安，我为你祷告，然后却不愿意有行动去帮助他。雅各说，这不是真正活的信心，这不是信心的操练，要让信心成长的敬虔，乃是要看重一些需要的人，并且注意到不管是精神上的安慰，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如果可能物质上的帮助， 雅各说，如果我们这样帮助，我们信心就在成长了，因为这是神希望我们学习的基督徒的生命的长进。我们经过这个操练之后，我们生命就更加成熟，信心就更加长进了，我们自己就会蒙福，并且被神来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波兰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有这个希特勒，就是德国的纳粹党，到处侵略这个欧洲的小国家。那么他们每次侵略这个国家占有之后呢，就把这个犹太人，因为希特勒最痛恨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太会赚钱了哈，所以希特勒不合群，只是他们犹太人在自己在一起不关心别人，然后很会赚钱，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占有这个国家，就把犹太人抓来，然后就把他们处死。那时候在，这是真实的故事，在这个波兰啊，有一个小城、小镇啊、小乡村，还不叫镇，就被希特勒的军队啊占领了。一占领之后呢，这个军队就把村庄里头所有的犹太人，统统都叫来，然后甚至叫他们呢挖个坑啊，挖个坑，挖个坑。然后呢，甚至小孩子也叫来一个，那时候有一个青少年呢，大概十几岁啊，也同样跟大人一样就被抓去了，他挖坑挖坑，等到他们坑挖了以后，那个机关枪在后面就哒哒哒哒哒就开枪，然后所有的这些犹太人就死了，统统掉到坑里头。然后呢，这些士兵过来就把那个土就盖住，就这样很容易解决。那时候这个小孩子呢，也同样呢。这开枪了，他也掉到坑里头，但是呢，神很保守他了，他其实没有被子弹打到，但是呢，他跟别人也就掉进去了，身上都是血，满身都是血，因为周遭都是死人。然后呢，他掉进以后，那个纳粹党的士兵来把土挖，他赶快不呼吸，哎呀，装死。然后呢，土都盖住，然后他全身都是泥土泥巴啊，也然后有血，很可怜。然后还好那个土不是很深，所以他还可以有空气进来，他可以勉强在里头活着。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那些士兵都离开了，黑很黑的时候，他赶快用手就把那个土挖掉，然后就爬出来。他出来以后，他赶快就一家一家去找这些村庄，去找人家来帮助他，因为他很饿，又没有地方住，又很寒冷。那他每敲一个门呢，没有人要开门，你这个是犹太人吧？哦，犹太人不开，他到时候以免我连累啊，被这个纳粹党的士兵抓去，没有，整个村庄没有人要开门，很可怜。最后呢，到最后一家呢，他突然神给他一句话，当他敲门的时候，里头那个老太太说：“你是谁啊？”那个主妇，那个主人啊，你是谁啊？我就是被那些纳粹人刚刚被他们埋到那个坑里的一个犹太小孩。犹太不行，老你为什么来这里啊？他突然神给他一句话感动。他说：“我就是你们说你们所爱的那个耶稣。”他圣灵感动，他说：“你们不是信耶稣，我就是你们所说的，你们说你们爱耶稣，我就是你们所爱的耶稣。”哎，里面那个妇女一听到以后大受感动，因为圣经也这样教导，赶快把门打开，把这个小孩子欢迎进来，然后抱着他，用食物给他吃，让他换衣服，洗澡换衣服，然后以后一直照顾他。主耶稣，神要我们有这样耶稣这样的怜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都是神创造的，都是有神的形象在那里头，换句话说，有耶稣生命的本质在里头。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要拯救我们。当我们如果每一个人看到里头有神的形象，有耶稣在那里准备要更新他，要拯救他的时候，我们的怜悯心就来了。主耶稣在世上的教导的时候就这样啊，他说：“你们如果把一杯水给小子喝，就坐在谁的身上？就坐在我的身上了。”耶稣在讲说，每一个小子都 都是神所爱要拯救的，都是有神当初创造的时候把神的形象把耶稣的生命那个种子放在他里头，只是那个人后来因为不认识神，人类犯罪之后，所以他那个神形象慢慢没有，但他仍然有神宝贵的一面在里头。耶稣说，你坐在小子上就坐在我的身上。这就是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的，真正在神面前一点都没有虚假，清洁没有虚假，没有被玷污的虔诚的敬虔的信心，是说我们看到一个孤儿寡妇，或者说看到一个教会中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会动了怜悯的心，因为看到耶稣也在他里头，耶稣也愿意投资的生命在他身上，因此我们被神感动，我们就生出信心，愿意去帮助关怀他。这是雅各在这里教导我们第二个要操练的啊，就是学习在有需要人的身上我们去帮助去关怀他。尤其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头应该有这样彼此关怀的心，甚至于之后我们看到周遭我们的邻舍有需要帮助的，有需要关怀的，我们也同样要去用怜悯的心去关怀他。第三个，雅各这里讲到我们如果信心要活出真实的信心，要有活的信心，信心要越来越长进，因此我们生命越来越丰盛啊，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有勇气的人，有用的人，然后在患难的时候我们因为有信心，我们自己也很有喜乐平安。那这个信心要操练，第三个他这里在提醒我们，要提醒我们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就是要远离世俗化啊，这句话叫 secularism， 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跟世界上人的想法价值观要有不同。我们承认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会用世界上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的那个价值观呢必须要跟他们不一样，而这是很难的啊，对不对？我们一个礼拜大概花点时间到教会，顶多参加祷告会，主日参加查经班，其他时间你要不然就去工作，要不然你就跟周遭很多不信的人在一起。我们很容易被他们影响，我们很容易做事方法或我们的价值跟他们一样，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萎缩了。所以雅各特别提醒基督徒，我们要操练我们的价值观越来越跟世界不一样。雅各不只是在这里提醒到我刚刚一开始讲的这三点让我们学习勒住舌头，在言语上操练顺服神完全，第二个学习怜悯的心，第三个学习远离世俗，都是在雅各书一直绕着在那边讲的。第四章雅各已经这样讲了，你看第四章第四节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俗为偶就是神和神为敌吗？哎呦，雅各讲得好严重啊！他说你们这些和世界人一样，世俗的人就是和神为敌了。如果你跟神跟世界认同他们的想法价值观，你其实是在敌对神，因为神拯救你是在帮助你越来越像他，生命的价值越来越，你怎么跟神为敌了？甚至雅各骂我们说这样叫淫乱，雅各骂得很重啊，淫这怎么叫淫乱呢？其实想起来没有错，因为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跟神的价值观是很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不要效法世界的时候，不是说这个世界不好啊，这个世界有很多好的，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圣经讲到说不要跟世界一样的时候，这个世界讲的都是讲坏的一面，就是说跟神抵挡的那一面，跟神的价值观不一样的一面。你说啊，这个世界到底有跟神的有什么哪些是抵挡的呢？其实很简单，如果你去看圣经呢，这个世界最主要有一个跟神不一样的，就是不以神为中心，不信神，不顺服神的话，就是这个世界。甚至你可以讲说，不信神，不顺服神的话，反而顺服自己的情欲， 所以难怪雅各会说是淫乱嘛，对不对？顺服自己的情欲，我要什么我就尽量去争取，然后不把别人放在眼中，不把甚至不把神放在眼中，完全为着自己的欲望去争取去追求，甚至于呢没有办法控制它，而已经超越神给我们的话语的教导了。是不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最近我看这个报纸啊，中国大陆自从这个习近平啊当了是不是叫国家主席，对不对啊？他开始了要这个第一个重要要做的是什么呀？解决中国这个贪污的问题，对不对？这解决贪污的问题，结果我们都看到报纸上很多这个做官的最近都东窗事发，被爆料出来。那中国人民日报就做一个统计研究报告，他说中国的95%的贪官呢都有情妇。哇，你看为什么要贪，就是因为他有情欲，对不对？所以他有情妇他贪官。然后呢东窗事发贪污的原因60%是因为他包二奶，顺从情欲，超越神给我们婚姻应有的原则。神说要一夫一妻，结果他要有两个妻子三个妻子，所以钱不够用，当然他要当贪官嘛。你说这是不是世俗化？不要讲中国，美国一样啊，对不对？上次美国有一个将军，阿富汗的 commander right， 他外面有两三个情妇，结果被爆料出来，他本来是 CIA 还是 CIA 的 director， 他要辞职，你看丢官了。所以让我们远离世俗化，当然我这里讲的只是比较特别的，但我们很容易认同。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如果我们爱世界爱父爱神的心就没有了。什么叫世界？我刚刚已经讲了，跟神的原则不同的约个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好比说肉体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我刚刚讲这是属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我们可能不为肉体的情欲，但我们眼目会为顺从欲望，然后我们用超越神的原则去追求，眼目的欲望，今生的骄傲。这里讲到说我们一个人呢不谦卑不顺服神，把自己当中心，什么都是我啊，追求名利地位越高越好。其实本来这个不是不好的啊，弟兄姐妹，我刚刚讲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合理的欲望是应该的，金钱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富有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这些都是神给要给我们来使用来荣耀他的。但是如果我们为了这些我超越神的法则的时候，那就是情欲了，那就是所谓世俗的。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说不要效法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讲到这个世俗化了，这个世界真的是越来越多小的。好，我举一个例子哈，现在很多你知道在美国很多基督徒了，甚至越来越跟世界上的人想法一样的。你说他当基督徒也当，他当，但是呢他看到这个世界很多人说哎呀信仰都是一样的嘛，啊，都是宗教啊，都是宗教劝人为善，很多基督徒以为是这样。所以呢现在很多人不知道说自己当基督徒自己所信的这位耶稣是独一的真神，他也跟世界上想哎呀所有的宗教都一样。所以你如果你去发觉这个圣诞节啊越来越少，在美国啊，他们美国人很多都说他基督徒，但是他们在圣诞节跟人家问安的时候不敢讲说 Merry Christmas 啊，他说 Happy Holiday 啊，因为不信神的人他说你们基督教以为你们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神，所以你们 Merry Christmas， 不这也是我们的 Holiday 啊，所以应该说 Happy Holiday。 所以很多基督徒也认同这样子，不敢跟人家用圣诞节问安，是不是世俗化？很多基督徒很多教会很多宗派越来越跟世界的价值观认同了。圣经明明说这个神造人的时候是一夫一妻并且是男和女，结果呢现在呢 啊，自从这个同性恋自由化之后，他们示威之后，很多基督徒呢，教会呢也认同啊，哎，对对对，可能圣经大概不对吧，所以他们也承认同性恋可以当牧师了。我心里很难过，这个圣经明明这样讲，当初神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怎么牧师是同性恋者也安立为牧师？世俗化，因为跟世界认同了。你知道世俗化的严重到什么地步？去年十二月在西雅图的州立法，以前呢，我是在西雅图结婚的，所以我的那个结婚证书是丈夫黄家松，妻子我的太太张伟明。现在西雅图的结婚证书不能这样写，什么丈夫妻子了，只能写 spouse A spouse B 啊，配偶 A 配偶 B 啊，不能写什么 husband wife。 你看这个政府了，以前美国说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现在已经到一个世俗化。在法国更厉害了，法国这个政府在 propose 国会 propose 这个出生证明，不能写说父亲是某某人，母亲没有什么父亲母亲的，就写些祖先 A 祖先 B。 为了要防止这个圣经观啊被教导，这就是今天世界我们处理的世界。再讲到这个世俗化，这个世界追求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所以一再的追求金钱物质。我刚刚讲说这个物质不是不好啊，金钱物质是中性的东西，只要我们存感恩的心赚了领了，去享受荣耀神，用来照顾孤儿寡妇，用来荣耀神，用来照顾我的家庭，用来照顾我的健康，用来施舍，用来帮助人，用来让自己健康消遣，去 vacation， 这没有什么错误。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时候忘记神，只是把这个当作中心，那就是世俗化了。现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这个财政赤字的危机，对不对？美国啊，前阵子为了财政什么嫌癌啊，闹得不得了，赤字。现在呢，也不能解决啊，这个两党国民，共和党跟民主党这么吵啊，吵，没有结论，随便吵的啊，妥协一下就过关了。你们觉得会真正解决吗？没有，现在连众议院都要不把赤字再提高一点，哇，所以这个财政赤字没办法解决。你说我们的希望要相信这些政党吗？不要讲美国，你讲台湾一样，台湾最近也吵得示威啊，哎呀，工人也出来示威，公务员也出来示威啊，说这个哇，以前这个公务员的年金啊什么享受很好，现在政府要砍啊，示威啊，这个工人也说政府没有照顾我们示威，哇，这个政府很难做啊。你说我们的希望要把它放在这个政治家吗？事实上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了，越来越离神了，不知道学习敬虔，不知道让神是他唯一的信心跟信靠跟满足，他的完全希望是摆在这些情欲这些物质上面，所以一再的追求，所以呢这个国家赤字就越来越大了。真正希望是什么？不要相信国家能够帮你解决，不要相信哪一个政治领袖帮你解决，你的信心应该是在神身上。圣经说敬虔再加上知足就是怎么样大力了，真正的解决是你自己。如果你能够操练敬虔，像雅各书这里，你能够操练神的怜悯，你能够操练远离世俗化，你操练神，从神那里得到安慰、满足跟力量，跟你的信心、跟你的盼望，其他东西不是不好，其他东西不能够主宰你，不能够影响你的喜乐、平安，不能够影响你一生的盼望。但是如果你把那些你世俗化了，你一定会痛苦。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会有结束的时候，主耶稣还要会再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遍地都是战争、饥荒、灾难。我们那时候基督徒要能够有胜过苦难吗？我们基督徒要能够在那个时候仍然能够喜乐平安有盼望吗？我们仍然要能够在那个时候我们能够仍然有力量能够做见证吗？唯一 希望是神，而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候要操练敬虔，远离世俗化，以神做我们最大的价值为最大的满足。我相信这样我们的生命信心会长进，会更加喜乐。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不止拯救我们啊，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得到永生，你并且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出活的信心，好叫我们生命更加的有力量，有喜乐，有平安，有盼望，能够胜过苦难，也能够成为你的见证，荣耀你的名，成为有用的人。谢谢你借着圣灵启示默示雅各，把这三个我们需要操练的三点告诉我们。愿在一年新的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立志在你面前操练敬虔，尤其在言语上，让主啊，让我们的言语圣洁，荣耀你的名啊，能够彰显出主你的爱心、宽容、忍耐。让我们在关怀别人上，让我们在怜悯的操练上，我们能够像圣经讲的啊，看顾那需要被帮助的人，并且在我们的价值观上越来越啊符合主你所要我们的价值，而不是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